万事万物的根本，那叫实相，也就是它原始的情况，也是它最终极的情况。科学家研究物质要研究到最终极处，到底看看什么东西是宇宙万有的基本的东西，有那个东西才有一切，没有那个东西这些东西不会出现，那是终极的。终极的和原始的情况应该是一个是一样的。另外呢，也可以说是我们想看成那是先天的后天的，这个实相拿宇宙万有讲，它是先天的事物情况，也是个永恒的。拿时间讲，它是个永恒的，拿空间讲，它是普遍的，但是没有办法接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嗅之这个无味，这个觉知无处，搞手来摸处又接触不上，又碰不到什么东西，是那么一种情况。它是永远不变化不变不异的，另外它是宇宙万有的原始状况，在哲学家讲也是本体，宇宙万物是本体，也就是像水一般的千状万合的源头来源处，也就是基本状态。大圣起心论管的叫做真如，真者不变，如者随缘，先天的是真，后天的是如，好像一杯水撞到原杯子就变状圆的，变方杯子它就变方的，白色红色它就变红颜色，变绿色它就绿，但是它的本质永远还是水，不会因为彩色变了形象变了它的本质就变了，它不会变，这是这个东西。另外呢，也可以说在禅宗观的叫本地分光，也可以叫实地离地，地理啊历史倒过来离地，实际离地，也可以叫本际，本来的本叫际的际，也可以叫做拿法相唯识学来讲的，一切万有万事万物有三种情况，一个叫那叫三种性格，三种情况，三个层面，第一个是原成实性，第二个是依他起性，第三个遍计之性，或者叫做遍计这个所知性都可以，这个暂时先不讲。这是实相，跟实相相对的真相嘛，它就是假相，假相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把原来的实相的东西变形了，它是现在社会讲的所谓后天的，它是暂且的，在世界上讲它不是永恒的，它是暂时的，同时它是变异不举的，不举就是不停止的，千变万化就是宇宙万有，在世界上春夏秋冬，在人来讲的生老病死，在整个的宇宙星球来讲的成住坏空，在一切的物质新陈代谢，它不是，它是刹那生变变异的。意境意境就是从外在的宇宙万有的外向现象界来探讨宇宙的真理真面目，意境意者变异，中庸它就不了，中庸它从不变不异的离体境界去下手探讨宇宙万有的情况，所以这中者不偏，不偏空，不偏有，非有非空，中不偏，庸不异，不异就是不变不异，那是儒家的心法。看要拿我们佛教的看法就是这么来解释，它是现象界的这个文字啊，另外它是缘起的，遇到因缘假合它才现出来，它是啊在这个法相唯识学讲，实相是缘成实相，它有个比方，好像那个马那也是个物质，也不是原来的这个物质的情况，不过为了明白讲说的方便，只好拿它比方，好像那个马，那马也用了手，从前用手捻成绳子搓成绳子，反正现在都用机器，一下子就多少根的绳子都出来，从前用手一个一个来变成绳子了，从外向看绳子就不是马了，绳子就是依他起性，靠着人类的需要动了脑筋了，一股啊不结实，两股三股，靠这个需要，另外再动脑筋把这个怎么把它拧起来，现在又发明机器， 这叫依他起性，生死是靠外在的手段方法固定过程才能出现，依他靠着他，他就是因缘，所起所出现的情况叫依他起性，原来叫缘成实性，缘者普遍无欠无缺，这个也等于等讲，这个思想作也不太好讲，就是不是后天的本质现成，在佛教讲本质现成，法尔如是，本质现成不加施舍，不是动手脚，不是后天的，不是加以造作的才出现的。另外呢，我们人类看的生死是个生死，忘记了它是麻了，一看这是生死，你不能说它是麻，看见生死你说这，你把你那个麻递给我，人家别人说你好像神经不正常，你又忘记它是麻了。黑天要走路，骑脚踏车开车，看到一条绳子，一下子灯就灯光又不大暗，你又没能注意，一下子冲过去，你就可能就自己怀疑，哎呀，刚才一条蛇，我从前住山里住14年，常常要小心，山里有蛇呀。有的时候真正颤到绳子，颤到出汗，扫地的扫把子，一看是一条蛇，不敢走，赶快回房间，手电筒拿着一看，它是个竹竿。所以说，我们把马一定改造了，加以后天的这个什么方法。因缘变成生了，忘记了麻了。同时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类把生日都忘记了，把它看成一条蛇，好像在暗处看见一个生日没注意，以为它是一条蛇。所以我们今天把麻忘记了，不但把麻忘记了，把生日都不知道了，我们就看着它是一条蛇。所以我们对宇宙万有所看的外在的，我们这个眼前的所有看的山河大地，地球上的一切的事物，我们都是看的，所看到的都是一个蛇，连马都把它忘记了。因为我们忘记了，都是因为什么都是真实的，忘记的是因缘假合的这个东西，更何况连什么都忘记了，更何况那个马。所以啊，我们就脱离了宇宙万有的真情况的那种境界，我们脱离了。另外呢，就是用水可以比方，水的最基本的东西是氢二氧，氢二氧呢成水，水呢一蒸发变成气，大海的气叫太阳一晒，江河的水气上升为云，云再一冷了又变成雨，雨下到地下，我们不能说下水了，说下雨，到地下不能，你看这个雨啊怎么走啊，就变成水了，同样东西就含在水了。水要摆到冰箱里，到我北方不用摆冰箱了，现在冰天雪地就变成双晶莹那个霜了，雪了，霜雪，而且还是营口那个辽河呀、鸭绿江东北的都变成冰了。大家看一看，水也好，气也好，云也好，霜也好，雪也好，冰也好，老师讲就是变换这么多的形象，因为外在的气温度不同，所以它变换这么些的外形外象。可是实际把它追究起来，这些东西存不存在的都不存在，都没有，自由宇宙之间自由氢二氧，氢二氧是不是真实的存在还是问题。所以说拿这个做个比方，那原成实性也就是氢二氧，氢二氧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要解释那个广义的实相，广义的实相彻底的讲就是宇宙万有的本来面目，宇宙万有的根源。科学家呢顶多说是这个原子，一切都是原子，动植矿物都是原子构成，原子也不是最基本的粒子，最基本的这个物质。所以啊，这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这个实相，在《金刚经》这个般若这三个层面，第一个最真实的、最抽象的，就是实相这个般若。实相般若啊，拿金刚石的坚强的坚字来比方，它无止就无量，无形无相无状无量无止无味无色。在禅宗讲非青黄赤白，它不是什么色儿；非长短粗细，它不是什么状；它也不是多轻多重。这个东西啊，很不好捉摸，它是宇宙万有之来处。你比方说刚才讲的冰也好，水也好，雨也好，气也好，雪霜雪也好，这么多的东西变出来好几样，情况也不大一样，可是最基本的大家都是氢二氧，它的原始这个状态。氢二氧是冰雪云雾气的体本体来源处，刚才讲的水气云雾冰雪是现象，是因缘所生法， 边缘结合的，所以它的虽然是病气血源于不一样，但是它的本体是一样，本体是一二三四的，这叫一本，本来面目的本，一个根本，一个来源处。可是产生的东西天然阳不一样了，也可以变成水，也可以变成气，也可以变成云，也可以变成雾，也可以变成霜雪和冰。万数万字代表多，世界上万万千千的事物，但是它的来源，它的根本的情况也就是一个，那叫大本，大小的大，本来的本，也叫一本。一本一个天然阳变出好几样的这个水雪云雾雨霜冰，一本万数，数者就是不一样。可是一本万数要溯本求源，还是万数归于一本，还是一种的情况。这是拿这个比方，这第一个说是这个实相，因为它无形无相，水可以把它毁灭，可以烧干，气可以把它蒸发，冰可以把它融化，可是呢氢二氧你没有办法消灭它。这个又不能被消灭，它是最坚强的东西啊，所以自由的东西，自由才能自刚。最原要的东西就是氢二氧，最硬的是冰，牙齿容易坏，石头还老的时候还是很坚强。所以越刚的东西，最优的东西才是最刚的这个东西。因为实相得也，它无形不状，无相无质，也没有办法毁灭它。好像放火烧虚空，火烧尽了虚空，了无变色，一点样子也没改，对它毫无办法。所以说，这个实相得也，就拿《金刚经》《金刚石》《金刚传》的坚硬的这个情况来比方它，它是最坚硬的，最换句话，在世界上永恒不变，永恒存在，不受众，在空间上普遍一切处，它无质，有质的东西就有量，有量就有它的大小，地球大。那个太阳比它不知道大的多少倍，那个太阳再大跟虚空一比渺小的不得了。楞严经上有，今天有楞严经讲记，楞严经有一段文殊菩萨讲的记忆，他说什么是那个楞严经讲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妙明真心，性净明体，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在金刚经所要讲的实相。拿另外一个名词讲，大圆满觉，大德无边无际，无内无外，原则一切万事万物都在他掌握之中。换句话，没有他都没有了，没有氢二氧，水电水气冰云雪雨霜都没有了。所以大圆满充塞这一切，而且一切都具足。也就像王阳明讲那传习录这个讲这句话，虚灵不昧，虚则是你没有办法看他，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摸索不到。可是他并不是明观，又名教主的名，顽皮的顽，冥顽不灵，它不是土木瓦斯，它是不说不知，不说不觉，它是不虑而至的情况，虚灵不昧，不毁昧，不愚笨，或者好像睡觉的暧昧啊，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除，看它是一无所有啊，看什么都不觉，没有它什么也没有了。也像苏东坡这个讲那句话，无一物中无尽藏，受长长无一尽，无一物质的，可是有无尽的。氢二氧什么也没有，可是没有它就没有水，水也是它来的，冰雪霜都是它来的。无一物中无尽的，有花有月有楼台，什么都有，可是什么都要有要无，如梦幻泡影，花月楼台，镜花水月。你不能说它没有，没有为什么出现？你不能说它有，为什么虚无缥缈？所以这个思想不也，没有办法把它破坏，谁也没办法破坏，它物质无量，它的大，因为它物质无量，所以它是自大自刚，谁也毁灭不了它。文殊菩萨讲了，楞严经里讲，空生大教中最大的东西是太空，虚空无边无际，有没有外边我们也不知道，要有外边，外边还有一个空，还有一个情况，这个没有办法想象。小而无内，大而无外，那个中庸上讲这个空生大觉中，大觉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实相不也，就是妙明真心，性净明体，就是如来藏妙准如相，妙准如性，就是大圆满觉，圆觉境的圆觉。名字虽然不同，所说的东西是一样，就是大圣起心论那个真如。真如呢，也可以当着性本体来讲，也可以当本体见现象见。一个真字是本体，一个如字是现象， 也可以这么讲，暂时先摆在那里。文殊菩萨讲，空生大觉中，整个的太空生在大智大觉我们灵性之中，如海一欧法，山泉水加清水的形，好像大海里头一个水泡一样。你看这个虚空这么大，在我们灵的灵鸟之中，小的可怜，微不足道。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欧法，有了未尘国，像未尘灰尘那么多，像分别灰那么多的星球，皆以空所住，完全在靠着太空生存，就是在那海的水泡里头，大海里头起一个水泡，在这一个水泡之中有无量无数的星球啊，空生大角中，如海一欧法，有漏未尘国。什么叫有漏？等一等再讲。有漏未尘国，皆以空所生。这么多的星球，无非在太空里头游荡漂浮啊，想上成国度，思想物质众多者下降成国度，成一个环境，成为星球，知觉乃众生，知觉灵知灵觉这一部门就变成有情的众生了，变成动物了，六道众生和四圣六凡这四大变，这是楞严经的话。现在呢，讲有漏无漏。什么叫漏？我们有一个碗，里面流水也是漏，一个果一个洞也是漏，表示不圆满、不完美、不完整，这是一个讲法。漏的漏落，落一去的漏，漏失，遗失的失，东西掉了，遗失的失。今生所学的东西，来生就带不去了，来生还得从头来读幼稚园。今生你博士也好，你来生还得读幼稚园，漏失了。漏落了，什么叫你知道这个就不知道那个，知道那还不知道这个，你不能是个万能。另外的话，就是在佛教的贵人贵道，佛教讲你生死未了，烦恼未断，就叫有漏，有缺失，有缺点，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不是个彻底的，不是个重疾的，所以说这叫有漏。有生死便是有漏，从这个阴道堕落到地狱了，漏到地狱去了，再一下子跳到天堂去了，漏来漏去，跑来跑跑去啊，这是痛苦的怎么来的。这个有漏未成果，像未成那么多的星球都是有漏的，因为它有成住坏空，有毁灭的一天，它在出现到毁灭之间，它有天崩地裂、地震的天灾人患，在这个星球上毫无意义，依附在这个地球上的众生也是在这懵懵懂懂的，在这好像生来死去的，也是很可怜。所以说处处都是龌龊，都是污染，都是罪过，都是灾害，都是愚蠢，都是在这虚假之中往受了喜怒哀乐。所以这都是有漏，有漏未成果是正常。这个思想它是无漏的，在时间上无时无终无漏，在空间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是个什么东西？好像那个中庸似的，三字在前，五言在后。你要说它在左边，它又在右；你要说它没有呢，它又有；说它有不，都没法说。拿佛教说，也可以说它是佛，佛是觉性、觉悟的性。拿它当因讲，释迦牟尼佛这个佛那个佛的，这叫因格佛。拿它当因格来看，也确实有佛。拿理性佛来看，就像这个天主教，什么叫上帝？上帝就是道路，道路就是真我，真我就是大我。他拿这个不因格化，把它理性化。真正的佛，法身的佛，不生不灭。释迦牟尼佛照六因身活了80年，他还有生有灭，视线的梦幻泡影的佛，度梦幻泡影的众生。事情完了，工作完了，缘已经了了，还没度，我们还没有被他度走，没有成功，可是他的缘已经了了，是好的，自然他就不现，也不是毁灭。还有一个东西，法身不毁灭，法身的佛的法身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这于此轮回生死还没有大彻大悟，我们就叫佛性。我们要成功了以后成佛了，那就叫法身了。要在矿物之物叫法性，在我们身上叫佛性，在佛的情况叫法身。法身就是思想本源，我们光有思想，有这么一个佛性，因为我们没修成功，糊里糊涂在那无名，在那妄动，所以没有本源，光有思想没有本源。我们如定一定要运用你的观照本源去观察宇宙万有。宇宙万有是现象界，生生灭灭不常，空间上不能普遍，时间上不能久留，这种东西虽然都是虚幻不实，但是我们今天既然迷惑了， 我们现在就要就事论事，就要看宇宙万事万物，从这上体会它的来龙去脉，然后好找到实相本源，运用的管道这个本源。上个礼拜也讲了，谢明信兵信文玄有了，学问未必都在书本上。第二，我们大家国文系毕业的很多，古文观止，李太白，李白做一个有一篇文章很短，春夜宴，宴在哪里？桃李园西，啊，伏天逆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的过客。那后边来有两句，况阳春照额以烟景，大快家额以文章。大快就是天地之间处处是文章，有感触了，我们才有情绪的发属书法，才把它写成文章。文章从哪来的？根本就是大地河山处处是文章，春花秋月也看到感赏了，音声无常。又是万物尽观皆自得，是使家君与人同。这都老师讲，都是处物景显，处境盛情。所以真正的文章是整个的大地河山、山川大地、草木、大自然。另外的呢，活动的文章就在我们的熙熙攘攘的社会之中。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八字头陀纪禅老人，纪禅和尚在民国初年袁世凯要当总统的时候，听说地仙大师他要拜他做国师，我要成功了，做皇帝要成功了，我拜你做国师。南方的和尚有个纪禅和尚烧了八个指头，这叫拇指、食指、中指、小指，这叫无名指。无名指呢，我们表示破无名，所以把它烧掉，烧一节、两节、三节，两个都可以。拿这个燃烧来供佛来，当然了，那法华经的话，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把两个膀子都烧掉了，还有一根赤檀香，吃好了以后往里浇油，把整个的灌油，然后把自己烧了供佛。韩国的有一个录影带，叫等身佛，有一个人就把整个的身体烧了，那是佛教的录影带，很感动人，惊天地而泣鬼神，顶天立地，这是伟大。他的八指头陀就烧两个手指头，别号就叫八个指头头陀呀，头脑的头，阿弥陀佛陀，这不是中国，头陀是苦行苦汉，能够吃苦，在苦中修行的人，不怕苦的，昼夜二六十钟，每一秒钟都不休息，心里都在那颤，行住坐卧，到便水里头，到吃饭时嘴里嚼着饭，心里还想啥要颤的道理，所以那叫头陀，头发也不剃，披头散发的，随遇而安。不惧这个放浪形骸，他怎么样的出的家呢？有两种说法，有一个大兴法师一集有一本书，他有八字头陀传。他说呀，八字头陀有一天小的时候很穷，跟乡下孩子去放牛，给人家放牛就在山水之间的，在河畔了，江南那一带，江南江北皆春水呀，山也多，水也多，多山多水多山，就在那地方就放牛。一放牛啊，一看正是春天二三月，江南草长，群莺浪飞，真的是春。那时候花就盛开，桃花、梨花、杏花都是春天开。在台湾好像梨花、杏花、桃花没有。一看呀，如火如荼的啊，风光明媚。虽然是个小孩子，有天赋的聪明，很有感触。完了，正在这欣赏的时候，牛自然的活动了，忽然间来这么一阵雨，台湾话叫塞北号，就是阵雨、骤雨、暴雨，一阵就过去了。他一来雨了，就跟别小孩子跑到山洞里去，跑到大岩石下边躲雨，躲了十分八分钟，念完这个下完了雨了，他就跑出去一看，刚才的如火如荼的那个桃李杏花完全都完了，狼藉不堪，满地，很感触。哦，人生无常，人生生死几十年，还不也不过就是如此。他做到人生无常就出家了。另外一个说法呢，他给你买药，买汉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西药，中医。有一个人的闹病，有钱人给人家当一个小书童，也不是书童，小佣人、小长工，人家叫他去买药。他从一个小石头桥过去，有一家小竹篱笆，里边的花都渗到外边来了，那这是红杏出墙了。他一看很好，站在那看一气就走了。买完了药回来，买药的时候就外边就下雨了，在药店里等雨过去回来，再从这一家路过一看，刚才那个红杏出墙那个花都完了，都掉了一地，都泄落了。 他就感触了，说大家看一看，这是画，这也不是什么文章，他用这个画的泄露，他就感触了，他就知道要写到了。所以说这个也是文章，这个、也是文字，这个不也。另外唐朝有个百丈禅师，百丈轻轨庙上的供住守则，现在要来讲了，可以叫做供住，大家和尚尼姑在一个庙住啊，大家都要守的规矩，供住守则就是叫百丈轻轨，他就一条条写出来，实际有一个批评也多余，我们戒律说的很清楚，何必你还立个百丈轻轨呢？后来好了，这个庙一套那个庙一套，这规矩就变了。在台湾一看更多，挂一漏万，而且还有的地方还不是，不但没有挂一漏万，他还画蛇添足，所以搞点杂乱无常。他就是很有名在历史上，因为他是一个状元出家呀，所以他就很出名，叫淮海。他呢跟着这个马祖道义，那个山名叫马祖，板桥祥云这个地名，我不是叫板桥啊，这个马祖道义，道义和尚大彻大悟的，跟石头西迁呢，他也不是个石头啊，他叫西迁和尚，证悟了，得到了。马祖后来就那个谁呀、啊，这个百丈禅师就参访他，拜访他，跟他学法。有一天从山上下来，下边有一条河，有一群野鸭子，就像家里鸭子，那个鸭子比那鹅小的叫鸭，甲乙的甲加个鸟字，鸭子野鸭子会飞，家里养的它这个不会飞，它在里头游泳，一群那个一大群一看两个人，他师傅徒弟过来有人，他就害怕，一下都飞着跑了。完了这个马祖道义大师啊，就是相机说法，利用机会啊，就给他启示他，哎，他就讲了，哎，那什么东西，他就讲了野鸭子，他就答复他是野鸭子。他说哪里去了？他说飞去也飞跑了。他师傅这时候马上很快的把鼻子给他一拧，拧得很痛。哪里飞去了？还在这里头。这个马祖，这个百丈禅师大彻大悟。回去呢，回到宿舍里头疗房里，他就大哭这一番。别人感觉奇怪，别的和尚也不知道什么事儿。第二天早晨他就去问他师傅，讲这个道理。他师傅就问他：“你鼻子还痛不痛了？”他说我不痛了。一问他鼻子痛不痛了，他就很明白了，更进一层的明白了。他说我不痛了，就回来了，回到宿舍疗房里头就哈哈大笑。别的和尚就问他了：“你为什么昨天就痛苦，现在又稀里糊涂这么狂笑？你像神经病似的。”那种意思就是各种的情况不属于外人道，唯有悟者之悟。当然了，我们要给他解释也可以，就是心不在这里不在那里，便于解释。鸭子走了，你的心注意它，你心就跑到那里去了。这么一弄鼻子，你痛了，你心就回来了。到处都是心，但是我们就住物，住是取住的住，事物的物，物品的物。什么事儿？财色名食睡，恨怨恼怒烦，贪嗔痴慢疑，不是想着七情六欲，一天在紧这的活动，你就完了。用你这心呢，把这扯来扯去，扯来扯去，本来便于解除，你呀跑到这里，跑到那里头，不得安闲，这叫真的是妄心。这个那个谁呀、啊？唐朝智一大师有六记佛，什么叫佛？有离记佛、名字记佛、相思记佛等等的，最后究竟记佛。前面最要紧的，这个最低级的一个离记佛，在道理上我们大家都是佛，谁都有名字灵觉，那不灵的还有知觉，他不是打一下子还知道，骂一下子还知道生气，可是不灵，不灵光。这个他就讲了。动静离全是，照道理说呢，动静心思与默完全都是，完全是你的实相，实相就是离即佛呀，我们就叫做佛性。佛性隐藏我们在无名妄动这个妄念的里边了，我们不能够发掘出来，摸索不到它，接触不到它，就完全被这个妄心的支配了。你动静离全是，你讲《金刚经》第一段就知道了，什么事情没有？到时候吃饭去讨饭，讨饭回来把脚洗一洗，把布要摆在上，释迦牟尼佛一坐，这一定就表现了。你行之于默，穿衣吃饭，为什么？你有灵智灵觉，可惜你被妄心遮盖了。异常生活之中，动静于默，老实讲，都是什么人在那活动的，都是思想作用。动静你全是，可是你 形成四进水，一有活动了，一举心动念了，完全完了，没用到那个东西，完全用的是妄想。明明随物去，明明又能叫准明，糊里糊涂就随着事物外在的环境就走了。喜怒哀乐就是这一天早晚七情六欲在那几个活动，渺渺不知归，糊里糊涂就东走西走，不知道回过头来，不知道运用观照不也，不知道找你自己的真我真理。所以啊，思想不也讲起很难，很抽象，形而上的东西，而且比社会哲学家研究的人要在唯思想上看他还很浅薄，第六意思还好研究。这是啊，什么叫做思想不也广义的讲法，什么叫文字不也，看看那个样子，那个鼻子拧一下通不通的问题，这哪有学问，哪有文章，可是拧着鼻子看见眼样子，他就能够悟道，证明出处处都是文字不也，不必一定在经文上来看，但是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只好从经文上下手，近在眼前，可是道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个文字不也狭义的讲法，只是这个金刚经这篇文章讲的5837个字，广义的说，世间一切事物都可以触类旁通，都可以有弦外之音，大家能够要体会，甚至能去领会。另外的话呢，观照不也，因为有思想不也，你才能够思考，你才能够体会，可是不是我们现在粗浅的思考和体会，因为你有文字不也，它才有需要，才有用处，没有文字不也，你看谁，用眼睛你是往外看，你也不能看你自己，所以这个东西文字不也是给他关照的，思想不也是它的来源处，思想不也的灵敏的作用就是关照这个不也。所以啊，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思想不也，无形无相，它无止无量，谁也破坏它没有办法，望风扑扬，好像大火烧虚空，坏不了它。所以他拿金刚经，拿金刚石、金刚钻这个剑印，这个剑强的剑字来表现它，来象征它，来表达它这个剑强。实相佛也是我们的灵性啊，是佛的法身，是佛的佛性，这个东西谁也上不了，谁也坏不了，它也永远变不了质，上天堂也是它，下地狱也是它，做恶事也是它，做坏事也是它，可是它不由自主，因为它另外还有个妄动，妄动就是那个妄心，它在那活动，谁想把你妄心就能做坏事牵你到地狱去了，怀着当畜生皮毛带脚的，但是他也并不是比当人那个情况变成一种这个变质了。所以法华经啊，他就是这个题目就比方莲花，莲花出于污泥，在六道轮回之中像污泥一样而不染，莲花不着水。由于那个华严经也讲，佛菩萨视线度众生，在这个世界上不留痕迹，来去无奈。我们众生的佛性也是这个样子，他说由于莲花不着水，观音讲一如一月不住空，日月成天在太空里在这滑行，走来走去，是我们地球转，他也在那转，大家都转，大家都是自转，彼此关系，彼此的关系叫共转，转来转去的。老子讲呢，空中上毫不留痕迹，不拖泥带水，莲花在污泥里头，它还保持它的纯洁，它不会变质。这个是思想不也，拿这个剑，金刚石的剑，比方思想不也，拿它那个名，拿它那个名啊，是比方文字不也，名是它的形象，五光十色，多彻多彩多姿。敢这个思想不也做基本，宇宙万有的来源处，所产生的。所缘起的东西就是文字不也，这个文字不也不是说这个经文，是宇宙万有，宇宙万有是现象界的事物，宇宙万有的本体，宇宙间的本体界是思想不也，在唯识学讲的话叫万法唯识，万法唯心，这个心是妙明真心的心，不是我们居心动念一天七情六欲这个心，这个心还不是。另外的话呢，这个名就是无光十色的，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也是很色着万象，很复杂，很热闹。 这是他的名。可是你这个名字不但形容这个文字破也，也形容了管道破也，因为它有观察力，它能有透视力，好像晚上把灯都关，什么也看不见，太阳也毁了，月球也毁了，也看不见，晚上把灯毁了，手电筒也没有看不见啊！一定要有这种才能看见，要有法度你的运作，你的观照破也，你才能够了解宇宙万有的虚假性、幻化性，你才回过头来，你才知道你的实相和也的真实性。所以这个秘密也当文殊菩萨讲，文殊菩萨透过金刚经五百善、五千八百善七个字，可以了解宇宙万有是虚幻不实的，一切有为法，有为对治，无为，无为就是无漏，有为就是有漏，有漏有缺失的，不彻底，不究竟，不是真实的，有为的就是有照作的，就是后天的，也是这种情况，无为的就是无漏的，是真实的，反而如是的，不是谁造作的，不是靠因缘说实话。所以这个根据五千多个字的金刚经，这文殊菩萨可以利用它来勘察观察世间一切万有的真相，也很利，好像一个道士什么都能够砍，什么都能够杀啊！一遇见它，那简直是势不可挡。另外的话就是大般若经有两句话，般若我们这个观照般若，它能够如大火炬，好像运动会拿一个火炬点火，跑从这里跑到高雄，那个火炬般若如大火炬，好像大火炬一样，四面不可触，从不论从哪一面你碰见它都要被它燃烧。所以说世界上任何的事物一遇见我们观照般若，可以说迎刃而解，它的真相马上就呈现你的面前，好像西游记杨二郎似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变什么东西，杨二郎中间眼睛一看，先眼中一看就知道他孙悟空，好像这种这个情况。大悲经又讲了啊，大智都是又讲般若为诸佛之母，诸佛菩萨的母亲，因为什么？他能出生诸佛，要探讨般若修这个法门能够成佛，能够破除你的无明，破除迷惑，见死惑、尘沙惑、无明惑，那么得三智，就能证三德，就能证到法身，就能成佛。等于这个般若这个法门，等于是佛菩萨的妈妈一样，有妈妈能生孩子，根据般若能够修成佛。这是一种比方，特别这个阴阳，这个什么显法呀、丈量啊，这个般若的利用，高妙。最后的结论，拿金刚是个比方，比方什么？这个经说要讲的是般若，拿金刚经、拿金刚石来比方般若的情况。金刚石、金刚它有三个特性，就是鉴明力。般若也有三个特性，那三个特性都给它按个名词，一个叫实相般若，坚强的坚，比方金刚石的坚，谁也破坏不了它。文殊般若根据金刚经的真理来观察宇宙万事万物，能够迎刃而解，那它真相能够给它好像照耀性，能给它照破，这是代表金刚石那个力锐利。另外观照般若也是明，这就是大概的讲法。假设要详细讲这个道理啊，是非常的复杂。另外什么叫实相般若呢？今我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60个字，它有几句话，把这句话懂了，你就知道实相般若了。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他用功参禅，他是用什么？也是要用般若的功夫。他的功夫跟一般人不同，他加个深，不是肤浅的般若观照的功夫，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就是运作啊。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产生的效果呢？就是文殊般若那个利用产生的效力呢？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万事万物万有的本来成分原料，色受想行识，色代表物质，红黄蓝白黑，长圆长短粗细大小方圆，是有所有事物，所有的物这个物质离不了这种形态，再不多轻多重，多高多大，多圆多白多方的啊，什么颜色的，什么味道的，没有物质没有什么颜色，没有什么方圆，没有什么味道，没有什么轻重。照见五蕴，这个蕴字，这个五蕴的色受想行识，就是色字就是物质，总称 我们现在政治哲学也好，什么好都讲，啊，这要讲宇宙万有的来源，唯心论界就是承认精神界，放弃了物质界，否定了它。唯物论的思想，像共产党，承认有物质，否定了精神。我们三民主义哲学基础叫心物二元论，也叫就叫做心物合一论。这个色是代表物质，识字识的识，这一个字代表好几个字，这一个识字就代表根本的识。第八个项目叫阿赖耶识，要达到作用讲呢，就见能看，闻能听，见闻嗅能这个鼻子这个闻，刚才是耳朵的闻啊，完了就是尝这个味道，见闻嗅嗅啊，见闻嗅嗅是鼻子，嗅尝嘴巴里是尝，觉和手摸这是凉的热的软的硬的脏的圆的啊，思想死就是知不知道啊，这一个识字代表这个是心理的，这个是物质的，每一个人一个心一个物，你的生理你的肉体是这个色法，你那个识你是心理的是那个识法，那个识的作用见闻嗅尝嚼识，八识这个东西很麻烦，暂时也不讲。另外受想行，你有精神的物质的，你有心里有识了，再加你的肉体就成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呢就要接触外界，碰到人了，碰到东西了，吃东西干什么，穿衣服好什么，看的听的什么东西都是，你要受要接触，接触就是接触了，你自然接触了，那这个人那是狗这是个灯，你就受了，并不是说我不受，你不受你也受了，你抗拒啊，那也是受，因为你不愿意受就受，所以说受接触，接触想受以后一接触上，你看这是个人，我认不认识，是个男的是个女的，是个美丽的是个丑的，是个富贵人的是个贫贱人，是个善人恶人，在那分别，分别完了以后，思想一动了就容易有行动。一看呢，你是个仇人，他是个仇人，心里头他把眼睛瞪，面色就变了，很冷漠，或者把眼睛瞪他，搞斜眼看他，这就行。一看见那这个东西好几天没吃了，是个食物，这个东西要给我吃很不错，我现在很饿，你就要拿出行动来。啊，这受想行是身心的活动，这个是物质的。最后那个是精神的，假使你是个动物，你是个人，就是前面两个色心的二法构成你自己，然后那个就是身心的活动叫受想行。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万有来源原料也不过就是这样，一个物质加精神再加这个运作，精神和物质的这个运作，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他把这个观破了，看破了，知道如幻如化啊！照见五蕴，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向外头利他救众生，要观世音，观世界的音声，听声音看的，不一定是耳朵听的，眼睛看也可以，他也不用看，不用听，不说不知不说，千里万里他是了于自他。要利他叫观世音，自利自己也要用功啊！要超生了死，就得叫观自在。我们管什么都不自在，啊，一天到晚都是心都是很痛苦的，啊，没有一样是自在的。另外的自在什么？你的心不自在，现在要把它修理成自在。《金刚经》讲的，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怎么去降伏？怎么去安住你那个心？你就自在了。要他想办法自在，所以要降伏其心，要安住其心。人心为伪，所以要降伏；道心为伪，所以要安住。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跟金刚经心经中庸也有相同之处，照见五蕴皆空就好了，才能度一切苦厄，那根本就不是实际，无苦，没有所受的我，没有所被我接受的环境，哪还有什么接不接受中间环境和我中间的痛苦和快乐都没有了。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舍利子，舍不异空空明来，这还都无所谓，最明显的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实相般若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秽不染，也不会干净。要说敢干净，那是不是绝对的道理？那是相对的问题啊！不垢不净， 完了还不增不减，那种无形无相，你怎么叫它多？怎么叫它少？办不到。连科学家讲，这一堆报纸少了，报纸没有了，有无尽的报纸，这宇宙间少了无尽的物质，实际它只化为能了，它能还能够变为质，少不了，宇宙间的东西永远少不了，永远也做不了。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还不增不减。然后中间四顾空中无色，不要讲，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也无明界，没有无明，你还破无明干嘛？无明要破完了，用不着破了。无苦你无苦即涅槃，无自由得，还你无老死故还不老死，什么都解决了。一个世间法六根无眼耳鼻舌身意解决了。无色声香味触法六尘解决了，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识的只是一识，六识也给你解决了。宇宙间万事万物，搞佛教看三心二法。第二，开展起来说是五蕴，这五个东西，蕴就是遮盖含藏，草字头里面就是含藏，这五个东西里头含藏我们的身心，阴天地你怀着家草字头遮盖，因为这有这五个东西。就变换出来宇宙万有了，就把我们要这个妙明真心清净明体就污染了，就遮盖了，就挡住了，就不见天日，好像这个太阳是被云雾遮起来。更开展的讲的就是十八界，就六根六尘和六识，六尘就是物质的